将要来到尼盖亚。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即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欢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混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民权，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乱军基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赞美神。天父，谢谢你将这光照向我们的黑暗当中，我求你的圣灵使我们在你的话当中来看见这光，看见这世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求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聚焦于主耶稣基督，看见他的荣耀，使我们的心被他激励，被他责备被主耶稣基督引领，被主耶稣基督建造，使我们在你的话当中，在人嘴巴所讲述的话当中，能真正的亲眼的看见主耶稣的荣耀，能听见，能看见那更美的。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你需要做。我不知道你听刚才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段经文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我再读一遍，你看第一节，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被藐视的要得着荣耀，在黑暗中的看见了大光。然后痛苦第三节要变为喜乐，那种欢喜是无法言喻的欢喜，那从前加在他们身上的重轭要被折断，那些欺压要变成公义和平安，战士的装备要变成可烧的燃料。整段的经文非常的戏剧化，充满了张力，有非常强烈的对比。整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画面，在极度的黑暗当中忽然有一束光照进这黑暗，这黑暗是什么？这光从哪里来？它是如何照进这黑暗？让我们来思想，笼罩在这群人神子民身上的黑暗是什么？还记得上一周以赛亚第七章，我们看到南国犹大面临敌人进攻的巨大的危机，而犹大王大卫家的代表亚哈斯王在危机当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选择相信自己，相信了看起来更加强有力的能救他脱离他恐惧的敌人的亚述王，当时世上最强大的一个君王，最有话语权的，最有能力的一个君王，他不愿意相信与他同在的耶和华神，不愿意相信神会持守 他的应许来建立大卫家的宝座。雅哈兹的选择影响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整个的犹大国。他们的不幸使他们落入一个更大的恐惧，他们从一个可怕的敌人来到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就是亚述。他们投靠了亚述，结果亚述王侵略了犹大，有更大的压迫，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痛苦临到了这群神的子民。亚述入侵了犹大，他的入侵是从西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开始的，所以你在第一节就读到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这是两个支派的名字，对不对？好，这两个支派靠近这里经文所说的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啊，约旦河要先流经这两个支派的这个边界，然后才流入加利利海。而沿海的路英文叫 highway， 这是当时连接北边的美索不达米亚跟南边的埃及的一个核心的枢纽。这里需要一点点地理的知识。当时世界上最富饶的两块土地，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在北边，然后埃及就在它的下边。那这个北边和南边怎么连在一起？中间有条路，就是以色列国在的地方。然后沿海的路就是把这两个区域，世上最富饶两个区域连接起来的一个关键的枢纽。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见的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对不对？啊，怪不得亚述的入侵就会从这里开始，亚述先从这里来入侵。因此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约旦河外这块叫加利利的地方，是首先被征服的地方。因此他们被藐视，遭受到暴虐的亚述军队屠杀、抢夺、欺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里的人是遭遇最痛苦，离死因的幽暗最接近的。正是这样一些人最先遭遇到痛苦，离黑暗死因最接近的人，神使他拯救的大光首先临到这些人，首先临到这些遭遇黑暗的人。那最先遭遇罪所带来的侵略和奴役的地方，却成为神救赎首先展开的地方，那里的人最先看到神拯救之光。显然这里光之水临到这块地方跟加利利人做了什么没有关系，他们没有做什么让神特别的怜悯他们。事实上他们之所以遭遇亚述的入侵，跟他们的选择是相配的，他们做了错的选择，然后承担了那个后果。但是神确实他不配的恩典临到这些可怜的人，耶和华的热心使救赎的光照在这群在死荫之地的人，光照到这群在黑暗当中，这全然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事。而第三节，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好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你是谁？显然就是神，是神使他救赎的光照向这些人，而且照向越来越多的人，是吗？国民繁多，他使这救赎光临到越来越多的人，好像那个光越来越大。渔民繁衍增多，遍满全地，最终他的光要照到万国、万族、万民。在启示录当中，我们读到在新天新地里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邦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神要加增他们的血，痛苦要成为过去的。以赛亚在这里把他们得救的喜乐 比喻成农夫丰收时的喜乐。啊，我们这里没有多少种田的，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农夫丰收的喜乐。但如果你第一年工作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到那种喜乐。好，善事得胜丰乳物那样的喜乐，我们没有打过仗。但是我请你留意这一点，战士分奴，你看他们是被别人当做奴物的人，对不对？而现在他们所得的喜乐跟他们遭遇的痛苦是相关的。他们的痛苦有多大，以赛亚就说你们的喜乐就会有多大，不，你们的喜乐会超越你们的痛苦。你感到痛苦吗？你正真实的经历到一种痛苦，一种罪，一种在黑暗当中的痛苦吗？以赛亚说你所遭遇的痛苦会被一个比他更大的喜乐带来。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流行的比喻来说这一点，这个喜乐比中国球迷看到中国足球队拿到大力神杯的喜乐更大。但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种喜乐，你知道吗？这个喜乐是没有办法用口舌述尽的喜乐，是充满了属天的荣耀的喜乐。你只能透过比喻和言语去感受那种喜乐，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言语能够将这个喜乐描绘的完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黑大光照进黑暗当中的人，非常广大的人群，而且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我在想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来体会这个大光照进黑暗的这个场景。我们很多人听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拍成了电影。当时在这艘游轮上有一位牧师啊，叫做约翰哈佛，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啊，他是一个苏格兰的牧师，当时他带着六岁的女儿，要到美国芝加哥的穆迪教会讲道，那是当时美国非常著名的教会，穆迪教会。他在船上，那船要沉，撞到冰山了，哈佛牧师就把他女儿送上救生船，啊，因为他一个人带着女儿嘛，所以其实他是可以上去的。但是他没有上去，他女儿交给别人，然后又回到船上继续跟当时在船上的人传福音，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听见耶稣。他可能就是让船上的乐队在那个时候演奏更加与主接近的呢。啊，这在电影当中是有出现的，他们有那个乐队在拉这首歌。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出现在后面，后来他就从船上跳到海里了，因为船沉了嘛，他就抱着一块木头飘在冰冷的海水里。你要记得当时是晚上白天，啊，在太平洋里一片漆黑，大西洋一片漆黑，远远的你可能看得见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但是你周围的呢一片黑暗。在黑暗当中，一个大浪把哈佛牧师带到一个人旁边，他立刻就朝这个人大喊：你得救了吗？你想这个人有什么反应？这个人气急败坏的对他说：我没有。他一定是在想，你这时候还问这种问题，我都快淹死了，怎么可能得救呢？然后哈佛牧师继续朝他大喊：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啊，这个人才反应过来，他在问他是不是灵魂得救。啊，这时候一个浪过来又把他们分开，但又过了一会儿，很奇妙的，哈佛牧师又被这一个浪带到这个人同一个人旁边，他又朝他大喊：你得救了吗？啊，这回这人知道他问什么，他就说：我没有，我没有办法真诚的说我得救了。哈佛再次朝他大喊：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不一会儿哈佛就沉入海中死掉了。但就在那个时刻， 面巨大的黑暗当中，那个人说，我底下是3公里3000米深的海，周围是巨大的黑暗。在那一刻他说我信了主耶稣。在那片巨大的黑暗当中，那个人看见了福音的大光。而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听到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得救的人后来被救生船找到了。当时从冰冷的海水当中被救上来的只有7个人，他是其中5个。这是一个福音大光照进死荫幽暗的故事，这是泰坦尼克号真正动人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问，这大光是从哪里来的？光照进黑暗很好，但是光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光照进黑暗里呢？而以赛亚接着就向我们解释，这光是从哪里来的，它如何照进黑暗。你读到一个重要的字，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光？因为在第4节到第6节，因为这个字出现了3次，那在和合本你只读到2次，对不对？和合本第5节没有把因为翻译出来，但新译本就比较明显。新译本在这一节把3个因为都清晰的排列出来，有3次的因为。因为第4节，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以赛亚在这里描绘了一位战士，像基甸一样的战士，要把人他的子民从罪的辖制和奴役当中解救出来。这是在4世纪6到8章，基甸，神差遣基甸作为士师，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拯救出来。他怎么拯救？大家可能很熟悉那个故事。当时基甸带了32000人，神说太多人，要少一点。后来少到多少个？300个。神就借着这小小的300人，将米甸全军都交在基甸他的手中。而以赛亚在这里，他期待一位比基甸更伟大的战士，来为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带来自由，不仅仅是脱离亚述人欺压的自由，更是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有一位拯救者，因为有一位拯救者比基甸更加强有力的战士，将人从罪恶当中带出来。第5节，因为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这位拯救者不仅是要击败邪恶的势力，他不仅是打赢这场仗，他更是要为这场征战画上句点。那些武器装备全都被烧光了，不会有征战了，从此不再会有征战了。这个征战不仅是赢了，而且是被画上了句点，结束了，最终了，结局到了，他要完全的得胜，敌人的装备被完全的烧毁。而且我请你留意，从第1节到第5节，在中文上我们叫做这个叫被字句啊，所有的提到的人在这里，他们都是宾语，就是他们都是在动词的后面，对不对？这场胜利，这场战争的终结与那些被奴役和被压制的人无关的，胜利不是这些人自己奋战带来的，胜利完全是以赛亚所期待的这位拯救者为他们做成的。而事实上，这群被拯救者带出来的子民，他们是在主得胜之后才踏入的战场。他们在战场上要做的不是去击败敌人，因为敌人已经被拯救者击败了。他们在战场上能做什么？庆祝他们的得胜嘛，对不对？他们在战场上做的就是庆贺那位救主的得胜。我们完全可以说，弟兄姐妹们， 敬拜欢呼基督的得胜是基督徒在世上的征战所要做的。今天你在这里的敬拜是基督徒征战的一部分，你不是说我要去打败那个敌人，不，敌人已经被你的主打败，你怎么样参与到你的主的征战当中，变成敬拜。然后第六节，以赛亚接着就把我们的目光带向这位得胜的拯救者。我们想，哇，这位得救拯救者这样的伟大，他带来的胜利这样的完全，他是谁？他是谁？你知道那个答案，但是我希望你不只是知道那个标准答案，对，他是耶稣。你在第一节你就知道他是耶稣了，对不对？你读到第一节你就感到很熟悉，对吗？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你翻到那里，约翰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施洗约翰被关起来，他就退到加利利地区。你读到加利利对吗？他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在哪里？靠海沿海之地。在哪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你再次读到这两个地方，耶稣的事工是从这里开始。你有时候想，为什么耶稣做犹大人的王，他的事工要从外邦人的加利利开始？他就是以赛亚说他的大光首先要临到那个黑暗死荫之地的人，那绝望的人。到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姐妹们，这天国的福音耶稣首先是给那群在外邦的加利利的人。以赛亚这里所说的就是耶稣，第一节你就意识到就是耶稣。耶稣从他事工的起头就是在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第六节就让我们更加详细的，这位行走在加利利沿海的救主是怎样的救主。我们今天的标题是有四个名字的婴孩，就是第六节，婴有婴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位救主是谁？我们居然读到有一位婴孩，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来做王。这个婴孩名叫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统治我们，做我们的王。但亲爱的基督徒们，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很严肃认真的想想这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一个小孩子能拯救世界吗？当你想到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然后你想一个小孩子有能力拯救世界，一个小孩子能建立起统治的国度吗？如果神是神，他有这样的大能，创造万有的大能，他为什么要成为这么软弱微小的一个婴孩来拯救他的子民，来建立他的国度？神成为婴孩，这是个好主意吗？行得通吗？我请你连续认真的问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认为这是智慧的对的事情吗？你真的相信？歌手诗人鲍勃迪伦，他帮我们问出我们心里面想要问的问题。在他非常可能最有名的这首歌里面，他这样写，他说，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 才能被永远禁止？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人要转过多少次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一个人要多少耳朵才能听见身后人的哭泣？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而对所有的问题，迪伦他的答案是：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扬。听过这首歌吗？答案在风中飘扬。你也许没有听过这首歌，但弟兄姐妹们，就他所问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答案在哪里？你在多大程度上跟迪伦有共鸣？朋友们，答案在哪里？答案在风中飘扬吗？而神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在这里。神要如何击败世上最残酷的亚述军队？你也许会想到的是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而神的答案是一个婴孩。神要如何拿走欺压的所受的欺压？中国人说我们中国要站起来，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神的答案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耶稣。我的朋友，神说答案不是在空中飘扬，风中飘扬，答案就是耶稣。他有四个。弟兄姐妹们，江陵期是关于耶稣的，圣诞节是关于耶稣的。让我们来看耶稣，让我们聚焦于耶稣。耶稣是我们这个季节的焦点，耶稣是我们整一年的焦点，耶稣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焦点。让我们来看他，他有四个意味深长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奇妙测试，英文是 Wonderful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工作的人你会经常听，越来越多的听到 Counselor 这个词，对吗？今天有很多人习惯面对复杂的问题就找专业的辅导员、专业的咨询师、专业的咨询顾问。好，我们的顾问，做顾问、做咨询的朋友是我所有的同学朋友当中工作最忙。今天人们想找一个 counselor， 一个咨询师，一个可以面对复杂的问题给他们智慧、帮助他们做选择的。这个词大家一般为测试，耶稣是奇妙测试。弟兄姐妹们，他总是有最好的主意，他有最好的策略，他有最好的安排。这意味着他对于如何拯救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他有最好的安排、最好的计划、最好的策略。他有最好的策略，他是最好的咨询师，最好的谋士。你会不会常常以为救赎计划是神在亚当之后紧急出台的一个补救措施？随着亚当夏娃的状态变化，我们要及时的更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神也要与时俱进？不是的，早在创世以前，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他们永恒的团契当中定下了荣耀的救赎之约。新教徒神学家叫弗拉维尔，有个叫弗拉维尔的神学家，他假想了一段圣父、圣子之间在互相咨询，而这个讨论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对话。父神说：“我这里有一群卑劣可怜的人。”他们全然毁了自己，现在必须面对我的公义，他们需要满足公义的要求，否则公义就要永恒毁灭他们才能得到满足。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些人？圣子就说：我父，我爱他们，怜悯他们，我要负责做他们的担保人，叫他们不至于永远灭亡，让我看看他们欠了你多少。 让我知道他们欠的债务有多少。主啊，全部债务归我，他们就不再亏欠。你从我手中讨债，宁愿是我承担你的怒气，不是他们，算在我的头上。父啊，把他们的债算在我。奇妙的测试，在跟父神商量如何拯救我们这群罪人。父神接着说，但是我如果你来承担他们的债务，你就必须一分不少的偿还，不要期待有所折扣。如果我饶了他们，我就饶不了你。甚至继续说，好的，不，就这样，都算在我头上，我可以偿还。虽然这为我带来毁灭，枯竭我的财富，盗空我的宝藏，我却乐意承担。奇妙的测试，他为我们拟定的福音，这是他所定的救赎的计划。神不需要借助我们的智慧，单单借着耶稣基督独一的救主，宇宙的君王，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自己。我们的世上自以为有智慧的世人，在耶稣面前是一败涂地。我不知道你这几天有没有读大喜的信息，第四章派伯告诉我们，罗马皇帝凯瑟奥古斯都他有个计划，他要做人口普查，他要彰显自己多么了不起，我是世界的王。而派伯告诉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却要借着整个罗马帝国的命令做一件事情，跟他的救恩有关，是什么事情？把约瑟和玛利亚从拿撒勒带到100公里以外的伯利恒，好让耶稣出生在那里。撒旦和他的仆役大祭司该亚把以为杀死耶稣就可以挫败神的计划，该亚把心里说，哎呀，你们不知道，这让这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我们全国灭亡。他想的是，打死我们就好了嘛。对，他说的没错，耶稣要借着他的死建立他的国度。希腊人高举理性的智慧，他们以十字架为愚拙。保罗告诉我们，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点明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姐妹们，今天仍然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有智慧，他们觉得在如何得救的事上，他们比神更聪明。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这样说，我现在不要信耶稣，信耶稣有太多限制了，我现在想干嘛就干嘛，等我退休了，等我快要死了，我再信耶稣，但我两头都想透。你也许没有说的这么直白，但是你在对神说，神关于我如何得救这件事上，你不够有智慧，你最好听听我的建议，听听我的咨询，听听我的辅导。这是愚昧的人。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钻神救赎计划的空子，如果一个人自以为在如何拯救罪人这件事上可以给神建议，他们是愚蠢至极的人。弟兄姐妹们，在关于你如何得救这件事上，你听神的，还是你觉得你可以给神一点参谋？这位救主，这位婴孩，是奇妙测试。关于我们的拯救，还有最好、最智慧、真正有效的。他是全能的神，耶稣要做的必定成，耶稣的计划 没有人可以拦阻，没有比他更有能力的敌人可以拦阻他的得胜。诗篇四十五篇被称为弥赛亚诗篇，因为他描绘了弥赛亚大能的威容。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伏倒在你以下。那躺在马槽的柔弱婴孩是全能的神。玛丽，你知否，在你怀中的婴孩是全能的神，他能平静风浪，他能将那要审判权力的风浪平静，他能赦免人的罪，他能带来生命叫人复，他能召来十二营天使来除灭地上的武装力量，他能击败他子民的仇敌，他能折断加在他百姓身上的重轭，他能为自己的子民带来公义公平。因此使徒保罗在他极大的软弱当中仍然能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弟兄姐妹们，你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和敌人吗？来藏身在这位全能之神的荫下，你不是凭借自己的软弱去对抗敌人，你是在你的软弱当中投靠全能之神，那位软弱的婴孩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大能来征战，投靠在这位全能之神的印象，去面对那似乎让你喘不过气的权势，可能来自你的家庭、工作的场所、社会、政府、文化，他是全能的神，是使他的子民站稳，击败他一切仇敌。他也是永在的父，这里的父请注意，他不是指三位一体神当中圣父的位，圣子不是圣父，这是我们在三位一体的教义当中一直强调的。这里不是，这里的父不是指圣父的位格，而是指主耶稣对我们如父亲对儿女般的关怀。这里的永在也不是指神本质当中的永恒，而是指主耶稣对我们的关怀永不止息。或许父母们，你曾对自己的孩子说过我受够你了，或许孩子们或者你自己，你的父母曾经对你说过我不要你这个孩子，我没有你这个孩子，我生快擦身好过生你。深深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都可能离开自己，抛弃他的孩子，受够了他的孩子，但是主耶稣却说他永远不会抛弃他的子民。有许多孩子对自己的父母缺乏安全感，他觉得父母会不喜欢自己，会不要自己，他们会做很多事情拼命想要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取安全感，而主耶稣却将我们他的儿女永远护在他身后。上一周我们曾提到主耶稣对属他的子民有一种深切的渴望和热情，他要他的子民和他在一起，他如同浪子的父亲远远看见浪子回来就急切地奔向前去。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母鸡比萨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亲爱弟兄姐妹们，当你以为自己太糟糕太污秽不能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他不会推开那畏罪忧伤痛悔，他不会推开那知道自己有病的人，他来是要拯救这样的人。不要忘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主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但你不要以为主耶稣这样的爱是可以让你来操纵他的，因为人会操纵自己的父母，你要小心，父亲对儿女也有严厉的管教之爱。主耶稣不会容忍我们继续和罪卿卿我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像孩子羡慕父母温暖的怀抱不愿意离开，有时候你的孩子想要你多抱抱他，照样我请你来到主耶稣的怀抱当中，感受他的心向你跳动，让你可以越发的爱他，忠于他，享受他。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最后他是和平的君。不要把这里的和平理解为世界和平，耶稣带来的最大的和平不是世界和平，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和平。他作为挽回祭，除去神对万民罪的愤怒，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为义，与神和好，使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这是罪人真正需要的和平，这是耶稣为我们带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跟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不想要一位给我们带来脱离罪恶自由掌管我们生命的王，我们想要一位满足我们的期望，让我们可以随自己的意识形式放纵我们自己的王。我们想要一位可以被操纵的君王，而耶稣这位和平的君王却是要来统治他百姓的君王。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从今直到永远。在这个事实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还是我们要进入主耶稣的国？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还是我们要进入主耶稣的国？前者是一条绝路，后者却是欢欣喜乐，来欢迎主耶稣做我们永远的和平之君，让他做我们的君王，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活在他的统治之下。弟兄姐妹们，不论你今天定义留在中国，还是你考虑紧跟潮流润到国外，你首先要关心的问题是主耶稣是不是你？你是不是被他统治的国民？你愿意让耶稣掌管你的生命吗？做主耶稣的国民是世上最幸福、最美好、最有荣耀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江陵期来看耶稣，来看这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来思想他，让他所带来的喜乐充满你，让对他的庆贺和赞美充满你，充满你的思想、你的言语、你的心、你的家。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何等的奇妙，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来掌管、来治理我们，在他里面有多么大的安稳，在他里面有多么令人惊叹的智慧，在他里面有多么可以依靠的大能，在他里面有多么温暖的关怀，在他里面有多少的和睦。天父，我求你让我在这个季节越发的认识这来到我们中间的你，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享受他，让我们敬拜他，让我们的心
在他里面得着那说不出的喜乐，说不出的满足，不好意思。